我们打开圣经，诗篇133篇。诗篇的133篇，这里面有1到3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经上记着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好，我们再看一书圣经，约翰福音第10章。约翰福音第10章16到17节。约翰福音第10章16到17节。经上记着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17章。约翰福音第17章，我们从1节看到20节。经上记着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的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来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的名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以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保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又因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远离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好，我们看海德堡的问答的主日第21组，海德堡问答的主日第21。 其中有三问，问和答，我们一起来看。问五十四说，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是什么意思呢？上帝的儿子借着他圣灵和话语，从全人类当中，自从全世界的开始到末了，为了他自己招聚维护并存留了一个教会，拣选他们，将永生赐给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归于一，并且我是也永远归属这有生命的一个肢体。我信圣徒相通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所有信徒都是基督的肢体，在他和他一切丰富和恩赐中有份。第二，每一个信徒必须知道有责任随时准备好欢喜快乐地为使其他肢体得着益处及救恩而去使用他的恩赐。我信罪得赦免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我信上帝因基督救主的功劳，不再纪念我的罪，也不再纪念我这一生中需要与之征战的败坏本性，反而在他的恩典里赐给我基督的义，叫我永不再被三位一体的真神定罪。好，我们在上个礼拜主日下午，我们学习主日二十问当中就谈到论圣灵，所以谈及到圣灵第三个位格圣灵时，就论及到他与每一个圣徒的成圣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谈到圣灵是怎样的神，他不仅是与圣父第一位格和圣子第二位格同本质同权同荣耀。所以接下来呢，海德堡也问答更进一步的就谈到，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因为这里面当我们宣告这样信仰告白的同时，你要更深入的去思考，因为这后面整个就谈到所有的是基督里面的一切的救赎的恩惠，神透过什么样的途径，然后以至于使他的百姓有效的被呼召，以至于在什么借着真道得以成圣。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读过几处经文，很清楚的谈到在旧约的时候，上帝的救赎他只局限于什么以色列人，我后面会讲。然后看到福音什么时候又遍及到世界各处，就是主耶稣就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曾经向犹太人发出了一个什么审判。所以直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他们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最后要嘱咐门徒要到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也就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很清楚的记载。从那个时候福音就开始什么不单单在局限于犹太教以色列国，而是什么福音要临到世界列国万邦。关乎这样的预言在诗篇里面很多处有这种预言。所以我们就谈到接下来我们这个主日下午我们要讲到的主题内容是什么，何为圣而公之教会呢？何为圣而公之教会呢？我们刚刚读过圣经里面，尤其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就讲得很清楚，我圈内有羊，我另外还有什么羊要归到什么一个羊圈里面。这里面也很清楚的谈到，你如果看上下文就知道耶稣基督讲了什么，一个是在犹太人当中，就是以色列当中有一部分人蒙上帝拣选的，他本就是他的羊，对不对？另外那部分羊指的是什么？就是外邦人要归到什么一个牧人，就是基督的名下。所以我们从看到这里面，我们接下来讲到海德堡问答当中这个主题，我们分为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大点就是什么，教会的大公信是建立在共同信仰的根基上。所以当我们谈到教会的大公信的时候， 你一定要根据圣经去判断，还有历代的什么信心信条。所以教会的大公信是建立什么共同的信仰根基上。约翰加尔姆斯怎么说呢？他说教会被称为什么大公或普世，因为若有两三种不同的教会，就等于是在分裂什么基督的身体。我们如果对教会论清楚的话，整个宇宙只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包含两个部分，哪两个部分？地上的教会是什么？征战的教会。那天上的教会是什么？得胜的教会。所以这两个部分叫什么？这一个教会，不是两个教会，一定要搞清楚。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约翰加姆讲的很清楚，给我们一个定义，说教会被称为大公性或普世性，因为若有两三种不同的教会，就只等于什么分裂基督的身体。那当我们讲的说教会的大公性是建立什么一个共同信仰的根基上，这个非常重要的。说但真教会只有一个，不可能有几个，所以上帝的选民都在哪里合而为一？在耶稣基督里合而为一。这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22-23节讲的非常清楚，就表明共同依靠一位元首基督，就如身子只有一个，而且在基督里什么成长。基督只有一个身体，但他有什么众多的肢体。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同盟一个真道，注意你要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说从亚当直到我们现在到最后一个圣徒蒙召加入主的教会，都是共同依靠一位元首基督，没有第二个途径。所以我们从这里去思考，他们同盟一个真道，同样的盼望，因着共同的信仰什么相爱。那你去思考这种大公信是建立什么共同信仰的。所以你就知道亚当是不是借着真理被呼召的呢？你可以思考，尤其在希伯来书里面，保罗在11章里面，他整个引用了旧约所有我们都熟悉的什么那些敬虔的伟人，他们因着信，是不是？所以他们都同盟一个真道，同样的盼望，共同的什么信仰，而什么彼此相爱，以及统领一个真理的圣灵，就是真正的什么合而为一。在座的不是在一个共同信仰上，他不可能谈到彼此相爱，那怎么会是大公信的呢？所以说这里面谈到什么呢？我们统领一位真理的圣灵。在座你去思考，旧约圣徒和新约圣徒都统领一位圣灵，也就是什么都统领受一个真理，一位圣灵，一主一信什么一席。这是圣经里面保罗在以弗所明确的教导的原则，这个真理。所以告诉我们与众圣徒统领永生的基业。所以大公或普世性的教会包括什么征战和得胜的教会。那我们看一出圣经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希伯来书第11章，使徒保罗就讲到征战的得胜得荣的教会。所以希伯来书第11章对不起，我这标错了，12章，希伯来书第12章22-23节，22-23节，我们一起把它经文一起来读。经上记着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好，我们从这圣经可以看到使徒保罗很清楚，这什么教会？得胜的教会。我们会什么得荣耀的教会。所以这里面其中谈什么得荣耀得胜的什么一部分的圣徒在哪里？在荣耀中。所以看到这就称为什么天上的总会。 所以在座的我们在世上叫什么？叫征战的教会。这个教会什么？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征战？直到最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个地上的教会是要一直持续性的征战。所以教会里面如果没有征战，那就可能会落入什么？魔鬼的阵营，或者它不是基督的教会。所以教会里面必然是有征战的教会。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什么呢？教会的大公性是建立什么？一共同依靠一位元首耶稣基督，也是什么统领一位什么真理的圣灵，共同持守什么一个信仰，这叫什么教会的大公性。那大家要思考，在旧约时候教会是不是大公性的？旧约时代教会是不是大公性的？我们要思想回到圣经，要清楚在旧约教会与新约教会不同在哪里。旧约时代教会只局限一个什么？一个家庭。我们起初看到神的教会从哪个家开始？亚当的家。从亚当的家到后来到一个什么？一个民族，是谁？从亚伯拉罕一个家族开始，到谁？雅各的时候就成为什么大族，后来变成什么？以色列国。所以说我们看到旧约时代教会只局限于一个家庭，后来到一个民族，最终成为一个国家，就是指的旧约的教会。我们知道在旧约，外邦人如果要归信独一真实的信仰，他们有一个什么责任？他必须要加入犹太教，他必须要什么？加入犹太教，就成为什么真以色列人，他就加入什么以色列国家，就被称为什么归依犹太教的人。我们从圣经上可以看到很多的例证，比如在希伯来书里面11章31节就讲到了一个事情，妓女喇合，就是她因信上帝，她因着信就顺服，对不对？你可以从圣经看到，喇合因着信就顺服，从什么和合平民接待探子怎么样，把他们从原路什么放回去。这里面去思考，他是外邦人，他归信独一神的信仰，他必须要什么加入犹太教。同样在圣经里面看到还有一个谁，就是拿俄米的儿媳妇，叫谁？叫路德，对不对？路德怎么宣告他受他婆婆的这种独一神的信仰？怎么说？他说你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路德归信于以色列的真神。所以路德还被记载什么耶稣基督的家谱之中。包括圣经还有一个谁，乃曼，就是在列王记下当中记载一个乃曼，乃曼是个外邦人。所以他们圣经怎么记载？他得了什么病？麻风病嘛。他结果去寻找谁？神人以利沙。但是我们看到，从圣经里可以看到，乃曼有没有悔改？乃曼真实的悔改。所以在圣经里面看到，当乃曼，你看圣经里可以看到，亚兰王的一个元帅就乃曼得了什么大麻风病，起初因为自己的身份高贵什么而傲慢，甚至什么轻视上帝的仆人以利沙，因此就什么以利沙也没有接待他，不但没有接待他，对不对？后面怎么讲？因上帝的怜悯，他就开始谦卑下来，带着敬畏的态度来寻求神人，最终他的麻风病什么得了痊愈。所以因此乃曼悔改认罪，并承认自己在主面前，在主人的拜拜事上什么得罪了神。他怎么说？愿耶和华饶恕我，神借着以利沙将赦罪的应许就告诉了乃曼，你可以什么平平安安的回去了。你可以看哪里？列王记下5章这个历史就知道了。乃曼当他主人在临门要叩拜的时候，什么他扶他主人是不是来什么向偶像屈膝？当他皈依独神信仰的时候，就离弃了偶像崇拜。我们看到所有外邦人都要加入犹太教，都要什么？那个时候以色列关乎神的特殊性启示，关于救恩应许和诸约，都与外邦人是无分的。所以外邦人说加入有什么接受独一神，他必须要加入什么犹太教。包括我们在圣经也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谁？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是不是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圣灵叫腓力向这位太监传讲先知以赛亚书53章中关于主耶稣基督他的事。所以在以上的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教会只局限于上帝应许的迦南地，在宗教敬拜上唯独是上帝所指定的地方，在哪里？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出埃及之后，神借着摩西就颁布律法，其中谈到什么？以色列人他们通国的人有一个要一年要干嘛？守三大节期、哦、他们要守三大节期，到哪里去敬拜祭司耶和华？就是神指定的地方，耶路撒冷。所以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使徒行传里面记载非常明确的，这个埃塞俄比亚太监在哪里去？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所以唯独神指定的地方什么？就是耶路撒冷。保罗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的，并且活在世上什么？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这是使徒保罗在哪里？以弗所书第二章12-13里面清楚的教导我们。所以我们讲到什么？旧约教会它不是大公信，它只局限于什么？神的特殊启示关乎一切的什么？指向基督是都单单只是启示给谁？以色列。那我们看这个诗篇147篇，147篇，我们从19节看到20节。所以神将特殊启示只是单单这样就问什么？只局限给以色列人。好，我们起读段经，读段经文。经上记得说，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没有，向来没有人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诗人大卫很诗人很清楚的讲到什么？关于神特殊性的启示，神单单启示给谁？这典章律例是给雅各，就是以色列。那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罗马书3好，罗马书3:1-2，我们读下就好了。经上其实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隔离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好，这里面很清楚，神的圣言岂是单单指给谁？以色列。神没有将他的典章律例指示什么？别国。那再看一处圣经，哪里？使徒行传第七章38节，你就了解旧约时代的教会不是大公信，不是普世信。第七章38节，经上记着说，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看到没有？好，圣经的内证非常充足，我这些论证就够清楚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很清楚看到我们，保罗在以弗所第二章里面，他整个就做了一个总结，外邦人与基督的什么？以色列人所应许的诸约，包括什么？是局外人，并且在世上活着什么？是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时候，教会它不是大公信，也不是普世信，它只极限于什么？以色列。那我们知道教会的大公信什么时候该普及或者大公信呢？叫普世信呢？就是在新约时代，教会是大公信或者普世信的。什么叫大公信或普世信的？不再像旧约教会那样，上帝的救恩和应许及诸约都因着救主基督救赎同时归于所有的选民。不再读的在旧约敬拜是不是指的哪里？耶路撒冷敬拜。可不可以在耶路撒冷以外随处私下里面设立祭坛， 或者设立祭司和立位人，可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这是摩西律法明确的教导。那包括甚至有一些人想要加入太教，可不可以？我们从圣经里可以看到，谁？就是罗德的女儿，两个女儿所生的一乱，就是我们这个乱伦所生出来的什么摩押人和亚门人，不可进入耶和华的会。就是从圣经可以看到，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这些应许诸约都是指给以色列人，但是到主耶稣基督完成所有救赎的工作之后，怎么样？这就是普世性的，就是说敬拜的地点是不是局限了？不受局限的。那如果按照旧约原则来讲，今天在座我们在这里敬拜都是非法的，是不是？在这里敬拜是非法的，那因为你是私自施加什么设下祭坛或者敬拜神。所以在新约的时候，这种大公性或普世性不像在旧约教会那样什么上帝的救恩和应许诸约都因着救主耶稣基督同时归于所有的选民，不受任何地点和地域、民族、国籍、时间等的局限，不再受这些限制。原来我们敬拜都是哪里？所有外邦人都要加入犹太教，你要归于犹太教。但是到主耶稣完成所有救赎之后嘛，这福音的门开始临到外邦人。什么时候开？我们看下来，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耶稣基督就曾经向什么犹太人发出了审判。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我们看就从第三十三节看吧，看到四十一节，经上接着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往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的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治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些按时后交果子的园户。好，我们读这里可以了。你这段圣经上下文，你回头自己再看，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讲个比喻？这个园户指的是谁？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当中的人，祭司、长老、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必是神所交付于他们的责任是什么？要结果子，没有结果子。他们中间有人，那些落在过犯罪恶当中，有些在疾病困苦中的人，有些人被鬼附的，有些人甚至连吃不上饭，甚至有些人驼背的等等的状况，这些人都是正是他们要怜悯顾念的对象。结果这些人有没有顾念？不但没有怜悯，也没有按照主的吩咐忠实属于主人的呼召，就是什么，在园户里面经营管理，就指教会。所以主耶稣讲很清楚的，在第四节的他们说要除灭那些恶人。你可以看到，从其他福音可以看，主耶稣讲到这个比喻，从古时候到他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那段时间，神一直差遣先知，对不对？甚至差遣他忠心的仆人，就责备以色列人要悔改。可是这些人啊，不但不接受神所差来的先知，也不听从他口中所报告神的话，以至于什么拒绝杀害苦害他们。甚至像怎么说，园户的主人怎么说，他说这样好，那把我儿子拆来。结果主耶稣到这里吗？这些有没有尊重他？不但没有尊重，也不接待他。 所以说你看上下文很清楚，他什么主耶稣马上就发出了审判，你们不按时候结果子怎么样，要将什么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指的什么。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主耶稣公开传福音的时候，他整个就在犹太以色列境内，甚至打发使徒传福音的时候开始什么先进犹太会堂，直到犹太人以色列人福音传到遍地各处，人都拒绝主耶稣，那个开始就应验了主耶稣的对话，这原户就租给什么，就是外邦人，福音就临到外邦人。所以在新约时代教会叫什么大公信或普世信的。所以在这里面我看到可以从基督和使徒教训上得到印证，在旧约圣经中就曾预言万民要归向主，旧约诗篇有很多处经文就预言了外邦人要归信基督。我们看两处经文，诗篇八十六篇，八十六篇的第九节，好的，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八十六篇第九节，经上就是说，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这里面怎么说？你所造的万民，这里是怎么造？就圣灵的重生，就圣灵的重生，一个被更新就是新的创造。一个被重生的人，就是神出于神他的大能，什么？就圣灵的作为，他创造，使一个人有新的心。所以这里什么？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什么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这个也包括在先知以赛亚书也有预言。那我们再看哪里呢？八十七篇。八十七篇的第五节，第五节怎么说？经上就论到西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指什么？教会，对不对？所以在新约时代，这福音就成为什么？主的教会就成为什么？大公信或者普世信。所以圣经就记载了迦南妇人因着自己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她就呼求主耶稣，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人家弥赛亚那里去，因着主耶稣的怜悯，她的女儿就好了。这在圣经里面包括主耶稣对百夫长的信心的称赞，却定了以色列人不信的罪。就怎么说呢？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最后主耶稣怎么说呢？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的方黑暗去。看，这就是新约时代的教会的大公信，也叫普世信。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哪里？在荣耀中，就表明外邦人归信基督是什么，都要一同亚伯拉罕一同什么在天上共同赴立什么基督的属天的宴席。所以主耶稣还说，我另外有羊，这个另外羊指什么？就外邦人，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这是约翰福音里面圣经明确的教导，在新约时候嘛，教会是大公的，这不是新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五十一节怎么说呢？他要把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还有主耶稣基督给门徒的命令，就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所说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包括马可福音也记载十六章十五节，基督说什么呢？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万民是什么？凡受造，就是凡有耳的都当听。所以使徒就按照主基督的吩咐，就等候所赐的圣灵，就开始从哪里啊？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主基督的见证。所以大公信也是普世性的。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二十三节就称为什么？总会。这些圣经的教训非常清楚，就解释了教会的大公信在于什么？一定要清楚， 共同的信仰。对，共同的信仰，才能称为什么大公信。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要思考，天主教是圣而公之教会吗？亚流主义是圣而公之教会吗？阿门尼主义是圣而公之教会吗？甚至路德宗是圣而公之教会吗？所以你要去思考，不要以为他说哦，我们也是信奉基督的，有些人说我们是某某某什么教会，你首先要根据圣经去判断什么叫圣而公之教会，就是建立在一个什么共同的信仰。那我后面会讲，就如海德堡的问答主日二十一问54就说什么，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是什么意思呢？答，上帝的儿子借着他圣灵和话语，从全人类当中，自从全世界的开始到末了，为了他自己招聚维护并存留了什么一个教会啊，一个教会，拣选他们，将永生赐给他们，使他们在哪里归耶，在真道上同归矣，并且我是也永远归属着有生命的什么肢体。在座你去思想说，我们似乎我们每一次学海德堡类问答，你读读一带而过，你没有深入思考，你去深入思考这里面很深很深。所以我们看到里面海德堡问答回答非常清楚，包括比利时信条在第27条里面怎么样论圣而公之教会，它的定义怎么说，我们相信并宣告一个圣而公之教会或普世教会，是圣洁的会众和真基督徒的聚集。注意啊，不是在教会里闲杂人，你不要以为说出入教会的都是圣而公之教，都是主耶稣的肢体，不是。海德堡的问答好，使徒信经也好，包括比利时信条，明确的阐明这个原则。什么叫普世性教会？就是圣洁的会众和真基督徒的聚集，他们都因着基督的宝血得了洁净，又借着圣灵成圣受了印记，盼望在基督里得到完全的救赎。所以教会从世界的起初就存在，并直到世界的末了，因为基督这永远的君王不可能没有子民。虽然有时教会看似乎渺小，或在人的眼中像是什么绝迹的，大家知道在旧约时代，是不是旧约时代教会有一段时间，是不是教会堕落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甚至基本上通国人都被盗了，就是我们常常提到一个神人以利亚，怎么说也是通国人什么都被盗了，只有我一个人，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到比利时信条作者怎样，他怎么说，他说但神会一直保守这圣教会，抵挡世界狂潮的吞灭，就是在亚哈统治时期，神还为自己保留了7000未曾向巴律七七的百姓。此外，圣而公之教会并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某一些人，而是遍布全世界。不管怎么样，圣而公之教会是借着信心的能力，因同一位圣灵，以心灵和意志联合。在座你如果了解比利时信条作者谁，德布利牧师，他为什么写这一段什么论圣而公之教会，因为当他所处在的时代就是什么，出现了几种异端，我们可以叫做敌基督的天主教，第一个异端天主教，还有所信之主义，还有什么亚流主义，还有谁，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浸信会和重洗派，这些异端。所以德布利牧师当他根据圣经，就根据大公教会的原则，就写了关于论到圣而公之教会的，他很清楚的定义，就叫我们做判断。今天在座的你不可能随随便便称某一个人，哦，你是我的弟兄，或者你是我的姐妹，或者你也不能随便认同他这个是个什么基督的圣而公之教会，你首先要判断嘛。你发现我们很多人在受了真道的教导，我发现有很多人在言语上表达很不谨慎，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我这个人是我很少说跟别人说称呼说某某你是弟兄或者姐妹。我讲这里的时候，你不要说我否认你的信仰，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你初入接触一个人，不要随便称呼他是你的弟兄或姐妹，对不对？他连福音都没有听到，全面的福音没有归正，你称他是你的弟兄吗？或者是你的姐妹吗？或者称某某说，哎，是我，那是我的教会。就像我们在东北的时候，有一个三字堂里的那个所谓的牧师啊，对不对？别人问他说，天主教和基督教什么关系？他怎么说？他蠢到家了，你知道吗？这种牧师一脚就踹出去，对圣经无知不说，对教会历史还无知，你知道怎么说？他说天主教和基督教是土匪哥们的关系，你讲鬼话吗？那蠢到家了嘛，是不是？我们如果了解历史就知道，为什么德布利牧师根据圣经包括大公教会信仰写了比利时信条第27条论圣而公之教会。再说我们要去反省，不要随随便便称啊某某教会就是我们弟兄和姐妹。为什么很多人反对改革宗？宗教改革是一直持续的，只要教会在地上一天，教会就要改革，对不对？但是今天很多人怎么样？不愿意接受圣经教导。当你指责别人的虚假的错误的时候，很多人就不高兴。记住，改革宗教会的讲台不是人身攻击，它是为真理辩护。在什么时代都不应该缺少像谁《使徒行传》初期教会的一些使徒的勇敢。今天很多人怎么不敢表达，不敢揭露假教师，不敢指证那些错误，难道你跟那些人苟同吗？难道你愿意在这些人的恶上罪上有份吗？是不是？所以比利时信条作者德布利牧师在当时的处在，你要去了解个背景，他为什么写这个信条非常的重要。在座的如今这个信条对于你和我都没有过时。今天为什么很多人反到教条主义骂改革宗啊？你们就是个教条主义。在座的你连最基础的要理问答都不懂，连门都没有入的人，你敢说这种话？你蠢到家了吗？你是不是？你这种人应该安静一下，好好学道。很多人为什么反对教理问答？你问他神是怎样，神都搞不清楚；你问他什么是祷告，都搞不清楚。他让你答非所问，这种人你就要知道，他明明知道与无知，就应该安静下来，是不是？他自以为知道，别人指正他的错误，他不听。在座，尤其像我们这个时代，在座你和我，如果在主训的道中真的不清楚的话，你很容易就会妥协，对不对？所以教会给魔鬼留地步，哪里开始留？就是讲台，是不是？就是讲台啊。所以讲台是什么？是忠实于上帝的呼召，神如此说就如此讲，在什么时代都是如此。不能因为惧怕人，也不能因为惧怕有某一种势力，你不告诉不宣讲什么道，对不对？在座你也一样，我也一样，你明白真道你就有个责任，是不是？你要像德布利牧师一样，他能够勇敢地站起来与天主教为敌，他是我们的敌人，是不是？浸信会是我们的敌人，路德都是我们的敌人，阿弥是我们的敌人。今天很多人怎么讲？甚至唐松荣包括那个杨斌那个假教是怎么说？他说家庭教会就是什么讲阿弥主义，他们只是理性软弱嘛。什么叫理性软弱？圣经真理如此的说，对不对？像我们讲到改革中加上五要点，很多人只接受某一部分，那其他地方就不接受，那不叫全面的接受啊。你不要以为改革中就是单单学五要点，就是加上五要点就是改革中信仰，不是，那只是一部分，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新约时代的教会是大公的还是普世性的教会，而且什么？这个教会不单是大公性的，也是什么圣洁的教会。为什么说圣而公之教会？这个教会要借着真道，借着教会的第三把，教会的第三个记号就是教会的纪律，要保守基督教会什么圣洁。所以使徒信经就宣告：我信圣而公之教，教会的圣洁是出于上帝的什么拣选，借着圣灵得以成圣。所以圣洁是上帝对于教会的命令，因为上帝是什么圣洁。所以在利未记11章，神就吩咐你是什么？因为我是圣洁的， 你们要什么？圣洁。包括神对亚伯拉罕，你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怎么样，神马上说我是圣洁的神，你要什么？自己。所以主耶稣为门徒祷告也怎么说，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七节怎么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什么？真理。在座的教会不仅是大公的，而且是什么？是圣洁的。所以使徒保罗说，教会是借着水和道洁净的，是无瑕无有瑕疵的教会，献给这样荣耀的基督。所以教会的圣洁同时也在教义上，注意啊，这个圣洁不单单只是教会的纪律，好，还有什么？教会的圣洁也是在教义上的纯正和敬拜的纯全，始终都忠于真理，对于全备的教育予以接受和持守。若有虚假的福音，或是不是来自什么圣经的教训，都予以的什么抵挡出去。所以为什么今天教会需要不断的改革？所以改革中文怎么讲？就是回归圣经。我们说宗教改革不是说现在我们在这个时代，也不是说在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那个时期改革，其实在旧约时代初期教会的时候就开始一直宗教改革。当信仰直到成文，直到什么时候？就是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之后，以色列人的敬拜一旦违背全世界的时候，神就会借着先知或者大祭司干嘛实行宗教改革，包括还有什么兴起敬虔的君王，对不对？这种宗教改革。所以你就知道教会必须要干嘛，在教义的敬拜上的纯正纯全。所以教会的圣洁是基督的圣洁归给的，基督的圣洁是真圣徒内在的圣洁和敬虔。当然并不是说教会就完全完美，所有的选民在圣洁上不过什么刚刚开始起步而已。为什么讲教会要一叫圣洁指的什么？那就是会讲到真教会的第三个标记的时候，会谈到什么教会的纪律，要把一些什么公开犯罪的人要予以的什么惩戒。所以惩戒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他悔改，并不是真的目的是本身就把他拒绝嘛千国门之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仍然存在败坏，而且又有很多未归正的人，什么叫未归正？就假冒为善的人在其中，但他们不是上帝的百姓，唯有真信心的基督徒才是基督的什么肢体。大家一定要清楚一个原则，你不要以为出入教会的人都是与基都成为基督肢体，或者什么都属于基督的身体，不是。主耶稣是不是曾经讲过一个事情？教会里面有什么？有绊子，有幔子。奥古斯丁教父曾经说过，圈内有狼，圈外的吗？不是，圈内有狼，圈外有羊。他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主耶稣讲那个意思啊。圈内里面，就教会里面有绊子，就有幔子。所以教会里面必然会出现有四种人的信仰，对不对？暂时性的信心、神迹性的信心、历史性的信心，还有什么得救的信心。教会里必然会有这样的人，唯有最后一等人是什么？得救的蒙上帝特别拣选的人。所以什么？他们是成为真基督徒。所以教会的圣洁也不是指什么在今世就能达到完全的圣洁，也不是在道德上达到完美。所以今天在座的很多人在挑教会毛病，是吧？我们不否认地上的每一间教会，我是指真教会啊，不是指假教会。地上任何一个传真理的教会都会有问题的，对不对？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看到亚当的家，这个教会难道没有问题吗？你看亚伯拉罕的家，教会没有问题吗？雅各的家问题大不大？到后来大卫的时期，以色列教会问题大不大？所罗门时代也是如此，对不对？所以表明很清楚，地上的教会就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所以任何人在地上要想寻找一个完美的教会，我告诉你，这个人就是异端，就是古教会历史的什么多纳图派和加他利派，也就指着重启派说的。所以在历史上就一些异端认为在今世达到完全成圣，就诺瓦天派，也就是统称为加他利派和多纳图派，就是今日的重启派也是一样，他们希望看成比众人更伟大，因此重启派人认为什么 教会一定是完全圣洁，否则就不是教会，对不对？我们不存在教，不否认什么教会是有问题。所以为什么教会要存在，一再的改革，就是不断的回归圣经。当我们的教导、我们的信仰、教会的治理，包括我们的生活出了问题，什么回归圣经，对不对？这就是宗教改革。所以教会在地上没有一个健全完，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我们可以看到加拉太教会建完美吗？哥林多教会完美吗？所以很多人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说这个教会不好，有存在很多的问题，他们就会有什么想法？说我不要在这个教会里面，我要离开，对不对？你有机会可以看约翰加尔牧师写的《基督教育》第四卷，谈到教会论这个层面，你好好去读。说当你有这种想法，说我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你就表明一个事情。我跟很多人讲过一句话，我当你看到这个教会有问题的时候，你去你认为所谓那个完美的教会去之后，不要久，一段时间你也会看到这个教会还有问题。我跟很多人打过例子，我说如果你跟保罗时代，你跟保罗生活在一起久了，你也会看使徒保罗有很多的软弱，使你跌倒。如果约翰加尔牧师站在我们的讲道牧羊，你到今年十年了，你也会看到约翰加尔牧师有很多软弱，你也会跌倒。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你就可以离开教会呢？不是，教会不完美不怕，不健全不怕，它最主要有真道全备的被传讲是最为重要的。如果这个教会不传讲全备的福音的真道，我告诉你，这个教会一点的指望都没有。就算它有所谓的圣礼，有教会的纪律，它也是假教会，很清楚的。为什么今天很多人，你发现很多人会讲啊，这个教会有问题，那个教会有问题，好了，你满世界跑，跑到最后你发现一个，你到你最后你到死的那一刻开始吗？你会发现什么？世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所以在座的你要小心。所以主耶稣基督教会不仅是大公信的，是圣洁，也是基督和什么使徒信的啊，基督和使徒信的。所以基督是教会元首和救主，他又是教会的什么君王，所有的选民都是他的百姓，所有选民都遵行他吩咐的命令及他所加给我们的吗？哦，所以同样使徒也是按照基督的吩咐，将天国的福音和赦罪的恩典向各处什么传讲。同样基督只是使徒建造他自己的身体，怎么说呢？各城设立长老，即灵魂的监督。如今我们也是按照使徒在真理的教导建立什么基督的身体。这是我们讲第一大点，我们所说的这个圣而公之教会，是什么？教会的大公是建立什么共同的信仰。我们不是持守一个共同信仰，是不可能谈到圣的公之教会，更不要谈什么或他是成为教会，或者是我们说我们的弟兄或姐妹，这是不可能的。这么讲第一点。第二大点，圣徒相通乃是来自于共同的信仰。像海德堡理论他讲得很清楚，我信什么圣徒相通嘛。但主子你跟谁交通啊？你跟谁有属灵的交通？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思考，就是圣徒相通乃是来自于共同的信仰。所以在亚撒那修信经第一句与第二句怎么说呢？任何人要得救，首先要持守大公教会信仰，凡持守信仰不全不正者，必永远沉沦。亚撒那修作者，这位作者，这位古教父，他表述的非常清楚，是对三位一体的描述，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回到使徒信仰告白很清楚，对到这句话，任何人要得救，首先要持守什么大公教会的信仰。我们所说的三位一体的教义，难道亚当不相信吗？亚伯拉罕不相信吗？以撒不相信吗？大卫不相信吗？所有众先知不相信吗？都相信。这是我们持守的共同信仰。那旧约圣徒也是因着信被算为义的，新约也是如此，这是共同信仰。旧约圣徒也相信死人复活，新约教会也是相信这样的教义，是不是？旧约圣徒也因信借着隔离他们罪被主革除洗净，新约借着洗礼什么罪被赦免，被接纳成为基督身体，都是一个共同信仰。 看到没有？这叫什么？大公信。亚当所宣信的，也是亚伯拉罕所承认的，也是众先知所承认的，也是众使徒所见证的，也是今天我们要什么持守的，对不对？如果我们不是建立这个共同信仰的基础上，我们怎么会谈到圣徒相通呢？怎么会谈到圣徒相通？不可能的。所以在亚当的信经当中谈到第四句的末尾一句话怎么说？此乃大公教会信仰，人除非都信啊，都死相信，否则必不能得救。你去思想这段话，持守不全不正者必不能得救。还有呢，你要确信，要持守，若不然什么必致沉沦。所以圣经历史和教会历史就见证了什么？改革中并非是一个什么宗派，乃是完全的回归圣经，按照真理的原则敬拜侍奉神。同样叫我们清楚，如果不是共同的信仰，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相爱的基础。问在座的，你要天天跟外邦人交轨的，或者拜偶像的，包括那个天主教徒，你跟他会有交通吗？会可能彼此相爱吗？不可能。 对，我后面会讲。所以按照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4-18节教导说什么？信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所以这里面有几个方面提的。第一小点，提醒和劝勉哥林多信徒不要与不信的人为伍，同样也是劝勉我们不要与那些邪恶亵慢人的恶人建立关系，也不要随便的认定人为自己的朋友，因为滥交朋友就是什么？自取败坏。今天很多人发现，在座的你和我都一样，当你归正的时候，你进入这种窄门的时候，你要预备好心啊。那就是说，你从某一种角度来讲，你会经历一种孤独，但是你要记住，你并不孤独。为什么？你有个共同的一个什么持守信仰的这个什么弟兄或姐妹，是不是？当我们讲到这里头，在座你要去思考，我们中间彼此有圣徒相通有没有啊？是虽然呢嘴巴上宣告我承认我的信仰告白，我们一口承认，对不对？为什么众人要在公开表明信仰告白？这就是你的立场。我告诉我想一个问题，我们每次宣告这样信仰告白，请你告诉我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运用这样的教义？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圣徒相通是建立什么共同信仰。那么在座我问你们有没有交通？我们不要满足于礼拜天主日公共敬拜就够了，平时时间在座的人，尤其在信仰和生活上，我们应该彼此关心关注，是不是？所以我们从圣经看到，当与外人交往时要什么？谨慎自己，免得因外邦人的影响而离弃什么真神。说当然这也讲到婚姻的关系，就是我们不可与没有共同信仰的人什么建立婚姻关系，这是新旧约圣经一致的原则。我想这部分我不用再多讲，因为我讲到第六条诫命的时候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的时候，这部分已经深入的解释。所以同样的，我们也不可以参加外邦人的什么假宗教的任何活动，不参与偶像仪式，也不可认同或敬拜偶像。上帝不喜悦他自己的儿女因此是什么来玷污自己，所以要与假宗教和恶人区分，不可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保罗在此有几个极其强烈的比较，他说什么呢？就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与撒旦、与黑暗、与不信的人有什么相关呢？有什么相交吗？对不对？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交吗？你要记住，起初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三章15节，神就设下了什么，也就是预定指定了什么，所有神的儿女都要与什么魔鬼征战，与仇敌征战，对不对？所以今天在座的你还会不会跟那些所谓信仰与我们不相同的人，你说我们要握手联合？我记得有一次在百度上，是头几年前的时候，也就是一些民运分子，他们大胆到一个地步，把使徒信经改得面目全非，这还是其次的，他们甚至什么认为玛利亚童女改孕那不是真实的。关于复活的教义，他们说 那只是一个神话。你知道这些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能够在所谓的签握手联合，然后签一个大公，就所谓的什么大公性的什么叫旧金山宣言啊？我想在这再说，现在百度你搜不到了，早就把它删掉封杀掉。他们把使徒信经改得面目全非，这些人你知道吗？他们为什么能够彼此联合？不，并不是为了信仰，也不是为了维护真理，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所以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与人交往，你要有智慧，是不是？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与假宗教势不两立。所以信徒要借着什么称义，他的行为就如什么，如灯照在人前。所以那些没有灵性的人一直在黑暗中行事，我们也可以与黑暗相交吗？基督和比列有关系吗？这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基督的国度是荣耀的、得胜的、圣洁的，与撒旦有什么可相容的吗？今天为什么很多人发现我们常常在什么叫做圣而公之教会，这里面不单是教会保守圣洁，也包括我们个人和家庭的圣洁，就是你在教育的信仰上存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要与魔鬼什么？所以保罗就说，称义的人岂可在最终生活呢？人与不信者建立亲密的关系，与黑暗交往，也与魔鬼交往，就是在羞辱基督。所以基督徒成圣，成为圣洁的殿，献给荣耀的基督，如同什么贞洁的童女。所以真基督徒内心是恨恶什么一切与真理不相容的任何事物。所以凡有任何人的思想和玷污圣洁的神，我们都要为此什么争辩。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当别人嘲笑上帝、讽刺我们神的信仰的时候，很多人是沉默，你不敢站起来为主、为人的荣耀、维护神的荣耀什么起来竭力争辩，对不对？所以我们从圣经里可以看到，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说愚昧无知的民呐，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是《生命记》里面摩西所说的。所以保罗也劝勉我，免于灭亡或激起上帝的愤怒，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什么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的物。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再说这是上帝的命令。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什么叫圣徒相通，就持守于共同信仰，才能有圣徒什么有交通。所以在保罗教导我们知道，没有真实共同的信仰，怎么能同负一轭呢？怎么能有相交呢？只有共同的信仰才是相交的原则和相爱的什么基础。再说这句话你要记住，约翰加尔牧师说的非常的精准。他怎么说？约翰加尔牧师说，弟兄相爱乃是依靠共同的信仰，这共同的信仰是他们相爱的起点和尽头，也是他们相爱唯一的什么准则。这句话在座的你是这一生的去思考。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很多人我们没办法跟他们有交往有交通，很多人跟我们讲啊，你们太过于极端了。当我问很多人就讲，甚至有人骂钱牧师，说钱牧师极端。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钱牧师讲到哪里不符合圣经吗？还有哪里违背信经信条吗？他说没有，说不出来。我说你这蠢到家了，你连圣经都不懂，是不是？听那些所谓的假教师有名望的人在那里胡说八道，你就以他们所谓的名言在那里面不根据圣经判断吗？我们要与人交通，首先建立共同的信仰。像今天很多人跟我们讲，他说啊，你有机会跟我们教会某某牧师、某某传道人，你可以跟他讲讲改革中的信仰。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说？我首要他要首先他要接受圣经是全备的，是无误的，是我们信仰的准则。第二个，他必须要接受大公教会信仰，这是两个前提，要不然不要对话，没有对话的基础。你有这个时间浪费在这个已经死在过犯罪的人有意义吗？对不对？你搞不好像主耶稣一样，你把珍珠圣物丢给一个狗了，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就像畜类一样，你把真理告诉他，反而像猪一样什么践踏珍珠啊，他藐视福音嘛，是不是？猪会欣赏珍珠吗？ 为什么狗的本性是这个那个犯罪罪人就这样的，属于狗那个畜性那个畜类的那个本性是一样的。为什么他吐过来反而要去吃？猪洗干净了为什么要吃泥巴的去滚？这是使徒描绘一个全然败坏死在过犯罪人的人，是没有恩典的人。你跟他讲福音能讲得通吗？一个死人讲天上的事，他不会想到天上的事，他会思考地上的事。所以好几次跟别人跟我讲，我说那你首先跟他做嘛，跟他讲你要跟他做预防一些工作，前提是这两件事情必须接受，不接受没有对话的基础。不是我们没有怜悯，我们要有责任传福音，但是你要有智慧，对不对？你不要像主耶稣教导我们的原则，你在那里面别人不听，然后你在那里大喇喇给人讲，讲到人家续烦，甚至嘴巴开始亵渎上帝的，你还在那里讲，这东西蠢了。像那些很多假福音教会的人不是这样子吗？那些阿姨特别有热心，我说了那热心是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他不是照着传纯全的福音嘛，他是勾引人入教，你信上帝就得永生，你信耶稣怎么怎么就好了，好了圣经哪有这么讲？你不是在福音上加添吗？那你就是假，你就是个传假福音的人嘛。圣经没有在那里加怎么样千方百计的勾引入教，好了，你似乎把他拉入教会里面，好像把他当做一个基督徒。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就定性你这个传假福音怎么说，你是千方百计的勾引，你在做什么地狱之子啊。就在说我们去思考，我们相爱共同圣徒相通，怎么相通？怎么有交通？愿家我们说的弟兄相爱乃是依靠共同的信仰，这信仰是不可有一点偏差，这共同信仰是他们相爱的起点和尽头，也是他们相爱唯一的准则。再者我想问你去思考，还有很多人怎么样恋慕老教会，什么老教会？我就可以打个例子，像以色列出了埃及之后，他们就忘记了神的大能和作为怎么样，他们就想起埃及什么韭菜肉锅了，肉啊韭菜大蒜，想起这些东西来。很多人我跟你讲出入进入改革教会，很多人也会这么讲，当你有这种想法你就很危险了，知道吗？你就很危险了。所以很多人什么，哎呀那个假教会都有爱心，因为爱里面没有公义，那也是假的嘛，是不是？因为爱里面必然有圣洁有公义，爱是什么？只喜欢真理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很清楚嘛，如果爱里面没有真理的话，那不叫爱，那叫放纵，是不是？所以为什么假教会那人那么多，是不是？到君士坦丁的时候教会开放，是不是大逼迫终止了，所以那些假基督徒开始融入教会了，好像那些人多了。像很多人中国人怎么说，说我们中国教会有这个什么一亿七千万，是七千万基督徒。后来我就想想，回到圣经你自己思考嘛，你根据全面信仰福音判断嘛，全世界的判断嘛，哪有这么多基督徒啊？你手指扒拉扒拉，你握个手指五百个都没有。我可以这么讲，别人不敢讲，我敢这么讲。既我们能知道的，接受这种正统信仰的寥寥无几，是不是？在中国大陆，很多人自称是改革中的，真的是典型的什么？像钱穆斯是山寨版的，真的就是基督的仇敌，他们真的是为利益胡乱主的道。我们虽然我们教会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神怜悯我们，我们中间的真道一直在被传讲，对不对？教会不见且不怕，我们要按照主的时候，按照主的吩咐，到了他的时候，这个事情必要成就，是不是？但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在个人的信仰上你要警醒，要为教会警醒，是不是？所以我们从圣经上看到，约翰加尔文他接着说，我们的思想要在基督里一致，以及在基督里彼此相爱。因此保罗教导我们要合而为一的根基是什么？一族一心一心，叫我们在基督里或效法基督。他的意思在基督真道之外的合一，是不是信徒的合一，而是恶人的党派。加尔牧师讲很清楚了，在真道以外的合一叫什么？恶人的合一。前年我记得天主教和东正教能够联手，他们已经分裂1500多年，1300多年能够握手联合，这是思考。包括唐崇荣这个所谓的牧师，甚至还有国际华人那些人，他们能够签着什么宗教大联合， 你去思考，这是什么一个迹象？难道不是坚固敌这个什么敌基督的手吗？这势力吗？再者呢，我们要思想，不要因为人多势众，更不要认为所谓的名望的人，他就真的就是上帝的仆人。有一些人，很多人是什么撒旦的长子，他们无非就是做了魔鬼的工具嘛。所以有些人为什么被他们欺骗，被他们蒙蔽，那是神预定的。我们看出圣经来，所以很多人，你发现我们为什么跟很多人讲圣经他们不接受，你觉得诧异吗？根本不诧异，这神命定的，也是神预定的。我们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二章，好，我们就从第十一节看就好了，因为上下文很长，我看十一节到十二节。经上记着说，故此神就给他们生发一个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苦的人都被定罪。在座的为什么很多人被那些所谓有名望的人欺骗了？不奇怪，有一些人是神命定的或者预定的，他们必要遭致灭亡，而且怎么样，神就给他们生发错误的心，就什么任凭嘛。罗马书第二章里面使徒保罗讲的，人犯罪多的时候，人在亚当里全然败坏到一个地步，他重复讲到任凭这个两个字。什么叫任凭？就任由你，不再约束你，任由你魔鬼掳去，被魔鬼控制，是不是？你被魔鬼迷惑，有些人蒙蔽在蒙蔽哪里？福音就蒙蔽在什么灭亡的人身上。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去思考真理之外的合一是什么，就是恶人的党派。约翰欧文牧师怎么说呢？真理之外的合一就是如同希律和比拉多的协议，把基督定死的家。在座的，你要与那些真理的仇敌能够合一的话，你就等同于跟比拉多和希律一样握手联合称什么朋友。原来比拉多和希律什么那关系搞得很紧张嘛，是不是？最后因为主耶稣的事情怎么样，两个人和好了，看到没有？你的立场一定要记住，我们要回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话，你要记住，只要你活在地上一天，你都要去征战。我看三章十五节了，创世纪三章第十五节，是不是？你要与这些什么教会的仇敌，你不可能与他什么握手联合。三章第十五节，经上就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好，这是上帝说的，在起初恩典之约立在什么，设立在哪里？亚当家里之后，教会就开始征战，一直到什么最后，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在座的我们怎么样能够 与众圣徒有交通，是什么有相通啊？乃是建立共同的信仰上。为什么今天很多时候你发现，包括我在工作当中，你可以看到那里有所谓的两个那个三字堂的所谓的基督徒，他连安息日都不遵守，然后呢连基本信仰的告白一点都不知道，然后在那里也怎么说啊？我也是基督徒，我爷爷奶奶，我也他说在讲 他爷爷他奶奶也信，然后讲这些东西。他这个人不仅什么还偷盗，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嘛，他经常偷公司的东西，我就点他就不说话了嘛。然后我说你这种信仰怎么这样子，难道你是在羞辱上帝吗？这种人我们没办法跟他交通，对不对？我们有责任就纠正他的错误，对不对？指出他的错误来，他不听，那罪在他，在于他，就不在我们身上，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这我们讲第二大点，说圣徒相通乃是来自于什么？共同的信仰。所以圣徒罪得，那我们讲第三大点是什么？圣徒罪得赦免，完全是来自基督的功劳。圣徒罪得赦免，完全是来自基督的功劳。 借什么？借着教会属灵的钥匙权，就是借着教会的属灵的钥匙权来达到这种神所预定的结果。就如古教会教父谁呢？特土良说，谁不以教会为母，他就不能以上帝为什么为父。所以教会之外什么无救恩。我想在这句话，这句话每个人都会说，你思考这句话吗？所以就知道什么叫做以教会为母，以上帝为父，在教会之外无救恩。你就明白我信罪得赦免，因为神将赦罪的恩典，这种权属灵的权柄，基督只交给什么？他自己的教会，没有交给天主教，也没有交给路德宗，也没有交给阿米尼，而是交给什么？就是他所拣选的教会。所以圣徒罪得赦免完全是来自上帝白白的恩典，同时也是因着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罪被赦免也可以被称为饶恕或者宽恕。原文做什么？略过就视而不管。什么叫做罪得赦免？就是神不再追讨你的罪了，也就是说免去刑罚和咒诅，从而在基督里面成为无罪得以自由的人，就不在律法和刑罚之下。所以约翰加尔木怎么说呢？福音的信息就是我们是罪恶和死亡的奴隶，透过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就得释放和拯救，而那些不接待他做救赎主的人会受到更严厉的捆绑和定罪。这就是使徒信经明确的声明说，我信罪得赦免，那就是我信上帝因基督的救赎的功劳，不再纪念我的罪，也不再纪念我一生中需要与之征战的败坏本性，反而在他恩典里赐给我基督的义，叫我不用什么，用不再被什么三位一体真神什么定罪。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八章一到第二节怎么说？说如今在基督里的就不什么定罪了。在座的什么叫做我信罪的赦免？你要记住，在真教会以外是无赦罪的恩典。今天很多人一旦离开传这里的教会，约翰加尔木在基督里讲很清楚，一个人一旦离开真传真理的教会，他是何等的悲惨。因为真教会以外无救恩是什么意思？就是真教会之外是没有赦罪的恩典，因为神没有把这种赦罪恩典交给教会之外某一个人，只交给教会。所以我们清楚这赦罪恩典之道是基督交付他自己的教会，因此在真教会以外是根本没有赦罪的权柄。捆绑和释放的意思就是被定罪和被死和什么得赦免，对不对？这两者都是借着福音的宣讲来执行基督交付教会的权柄。在座要注意，任何一间自称为基督的教会没有借着真道宣讲向不信者关闭天国之门和向信者打开天国之门，此教会就不是基督教会，而是撒旦一会。为什么我们讲到任何人犯罪，你只有回到传真理的教会，向上帝悔改，向人悔改，因为在教会之外什么没有赦罪的恩典，对不对？所以天主教根据他们所谓的传统怎么说？他说使徒彼得就是他们这个罗马教会的第一任主教或者是教皇，所以主耶稣把这种赦罪的权柄交给彼得了，所以意思教皇有赦罪权柄，这完全是不符合圣经的。你如果看马太福音18章16章包括约翰福音第20章，你综合去看，主耶稣将这个权柄赐给谁啊？是单单赐给彼得吗？不是的，是赐给教会。所以这些使徒聚集开始的时候就是新约教会的开始，所以教会之外是没有赦罪的恩典。现在作者，你在哪里跌倒，什么叫圣灵的恩典？你在哪里犯罪跌倒，你在哪里悔改。今天很多人怎么说？我在这个教会犯罪了，我这个教会把我绝罚赶出教会，我上别的教会悔改。我跟你讲，你离开这个教会以外，你到哪里悔改，上帝都不会接纳你的，都不会接纳你的。这样有一个人犯罪，我就劝他，我就说你不可去那个所谓的什么改革宗教会，他们不是教会，对不对？你现在干嘛？那个人案例是非法的，他的女儿都不敬畏上帝，都不顺服，是不是？那些一群的老年人，连信仰告白的基本教理问答都搞不清楚，问他什么是罪都搞不清楚， 还给他们掰饼洗礼。你认为这是教会吗？根本就不是。我跟他讲，我说还有一个事情，你如果犯罪在哪里的，你必须在哪里悔改，没有第二条出路，对不对？我说教会把你绝罚或赶出教会，就是要你悔改。今天很多人怎么样，认为说教会绝罚的目的就是把他拒绝天国门之外，你错了。你看圣经里面那些圣徒犯罪的时候，当先知指他们罪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悔改？他们以至于悔改，神借着先知是不是给他们安慰？比如大卫犯罪怎么说？他耶和华的罪已经赦免了你的罪，只是因为你犯的罪怎么样，使神的名大的亵渎了。刚刚我讲的乃曼不也是这样吗？当他承认自己的罪，先知伊利亚怎么说？你的罪你可以平平安的去吧。耶和华已经什么？这表明他罪已经被赦免了。你要清楚，在真教会之外是没有赦罪的什么这种恩典的。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那接下来我们就讲运用。今天许多人走来走去就呼唤什么国家悔改，这是民运分子最喜欢做的事情，要呼唤国家要悔改。我跟你在座，你要回到圣经，要知道什么？那谁先悔改？啊？所以很多人就什么呼来唤去的说，国家要悔改，那个国家要悔改，而不呼唤教会悔改。除非教会悔改，转离罪恶并追求圣洁，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在座，你说你呼唤某个人悔改，首先悔改是教会悔改，对不对？一个教会没有悔改，因为神将这属灵的权柄交给教会，没有交给政府，因为政府不是把属灵天国的钥匙权柄。你叫政府悔改什么？所以很多人说叫给习大大传给他祷告，给李克强祷告，说让他信上帝。你连见他面的机会都没有，怎么给他传福音呢？是不是？你不在那里面在胡说八道吗？你是做白日梦吗？我想你死的那个时候你也见不到他，对不对？还传福音。今天很多人都沉到一个地步，我跟他讲，我说你连你家里丈夫你妻子都没传好，没给他讲那福音，都没讲明白，你还给习大大传福音，你沉到家了你。所以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悔改是教会悔改。那好，我们讲到教会悔改，首要是讲台的牧师。所以牧师首要，约翰加牧怎么说？牧师们要建造基督家，摧毁撒旦的国，牧养羊群，抵挡狼群。所以教导和鼓励受教的人，责备说服悖逆的人。今天我问在座你，我会去思考，除了改革中传真理的教会能做到这一点，我问三自的和家庭教会能做到吗？他敢指人的罪吗？他敢对那些已经犯罪公开做出这个什么惩戒吗？不能。他们讲爱嘛，说某某人犯罪跌倒了，我们要用爱接纳他，要包容他。你这就不明白叫什么叫圣而公之教会。那些人犯罪的就应当要被教会惩罚，就惩戒嘛，对不对？公开的罪就公开处理，私底下的就私底下处理，是不是？所以牧师要当做的事情嘛，都要本着神的圣道。说如果牧师们转离了这圣道，照着自己的想象和发明来行，那么他们就不再是牧师，而是有害的什么狼群，是要被驱逐的。一定要记住，当教会这个牧者在这个真道上不持守不忠心的时候，那这个教会就很快就落入什么啊，一定堕落了魔鬼撒旦一会的阵营里去，一定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所以那么他们就不再是牧师，而是什么有害的狼群，是要被驱逐的。因为基督已经建立了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应当听从任何人，除非他是在传讲从上帝领受的什么圣道。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一句话，奥古斯丁曾说过一句话，作为讲坛的牧者，他说什么呢？我若偏离死的道，请离开我，回归圣经。在我讲这里的时候，你在座你和我都一样，任何人在我们中间，包括你上一个传这里的教会去听到，你的责任要根据圣经做判断，这是第一。第二个什么？根据历代的信经的判断，这个牧师教导是不是符合圣经？如果不符合圣经，那你就要回归圣经，不是听奥古斯丁在说什么，也不是听某某人在说什么。你发现今天我们跟很多人谈的信仰怎么谈？ 他一说出，哎呀，某某牧师怎么说的，他从来不说经上记着说或者经上如此说。基督徒你嘴巴上你应该 你张口闭口是神的道啊，不是说某某牧师怎么说。我刚才说我所说其中的牧师都是根据圣经论证的，是不是？他说的很清楚啊。所以牧师们是上帝话语的仆人，所以他们口里当存什么知识，人也当由他们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们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也是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福音的祭司。再说首先是什么？教会回改，就是讲台的牧者有没有忠心，有没有忠于圣道，有没有全备的传讲。所以他们绝不能宣讲上帝所没有吩咐，而是忠实的传讲上帝在圣经中一切的教训。所以使徒彼得明确的教导什么？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你看今天很多所谓自称为牧师的嘛，在讲台在那里吗？尤其我们没有归正之前，我发现我很多人讲那个所谓的牧师什么长老，他们连基本圣经基础，就是圣经的神学基础啊，系统都没有，在那里开始什么读了一段经文就开始断章取义，在那里干嘛？讲他家里的，别人家里的，好了，讲讲什么所谓的生活，好了，这一上午就过去，或者一下午就过去，这一天就过去。我跟你讲，这种人不叫他，不但不是上帝的仆人，这种人一脚把他踹出去。为什么这样讲？这种人在抹杀别人的灵魂，你知道吗？一个礼拜天你别人来到你的教会里面听到，你如果你没有好好去做一个预备，你在哪里面去干嘛啊？听你家讲你家东家长西家短吗？有些传道人蠢到一个地步，到一个地步干嘛？他没有讲，没有真道讲嘛，他讲什么？拿报纸读来读一读啊，这是不应该的。改革中教会的牧师非常忌讳杜绝这种东西，你可以引证，但是你不要跑题。讲台只讲基督并他的教训，是不是？但是你看今天很多人怎么样讲，那些假教会自称牧师的什么，开始讲讲某某人什么家里什么什么事情了，好了，结果你发现有没有一句是出于圣经的教训？你发现他们中间听到十年二十年有没有一个悔改的？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首先是什么？教会改革嘛，教会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嘛，就是牧者的悔改。所以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原则，他同样也劝勉提多这么说啊，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这里的道。所以作为牧师来讲，不仅要公开的借着真道来劝勉老年人，劝老年妇女，只叫少年妇女少年人劝仆人在基督里的责任，怎样用敬虔的生活装饰自己，在各自的本位上什么荣耀神，这是牧师的责任。还有呢，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他当离别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怎么说？这是每一个牧师的责任，要向上帝交账，要向上帝交账。他怎么说？我素来在你们中间往来，传神国的道，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原文说什么？我与众人的血是洁净的。在座的一个牧师能够像保罗这样说，可以坦然的见上帝。若不然，如果有一个人在我们中间因着你没有劝勉警告，甚至没有人责备，这个人如果灭亡，你就等于像神设立以西结一样，你要被追讨的。所以今天看那些牧师，那些所谓的牧师，他敢责备百这个会众人犯罪吗？不敢讲。那一讲的话，还了得，那人都跑掉了，是不是？但是你要记住，教会里面怕人少，记住啊，教会里面不怕人少，因为历来主的教会的人得救的人数就是一小群嘛。唯有那些不在真理道上不跌倒的人，就蒙神预定拣选的人，他们不会跌倒。凡预定被遗弃的人，都是因着真理的道不接受，他们跌倒了，所以他们灭亡。神怎么说？也是神预定的，对不对？不用担心。作为牧者来讲，有几方面：劝勉、督责、教导人学义，这是牧者的责任。这是保罗也劝勉我们，做牧者根据圣经来教训、督责世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叫什么？公共敬拜的时候，牧师的责任。还有呢？因此牧师不仅要公开的教导会众，私下还要什么？常常要以要理问答的方式造就信徒在信仰上什么扎根。所以上帝借着牧师的口将真实的道理教导他的百姓，这是上帝什么预防性的恩典。在座的 我们要思想，为什么我们做探访的时候，我常常在东北我也讲过，我说当我们做一回探访的时候，尤其你们做会友的，我说你们千万不要厌烦，说哎呀某某人又来了。我跟你讲，牧师探访是牧师的责任，它是关系到你的灵魂，你个人家庭整个人的灵魂，对不对？要以要来问答本的圣经跟你谈信仰的基础，这是牧师的责任，对不对？牧师如果在这方面没有尽责，那牧师就要悔改，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我接下来我也想到一个问题，我跟林牧师我们也聊到，我们教会接下来教流问答也开始要背。那从这个礼拜开始回去，大家开始不要背多，一个礼拜前面一到三十八问很简单吗？一天背两，一个礼拜背两问就没问题的。有压力吗？啊、嗯？有压力吗？一到两问还有压力吗？因为我让你们背海盗教流问答，可能肯定更有压力。你要开始背。这是你的信仰的内容啊，你要知道，对不对？你发现小孩子都不背，大人不背，小孩怎么会背？所以我们教会要改革，回归圣经。什么叫改革？不符合圣经就要悔改，没什么可说的。今天你不悔改，有一天上帝要审判你。牧师说按照圣经，本着圣经教导你劝勉你，你还是不悔改，你要面对上帝的审判。牧师是在你们身上的血是洁净的。如果这个牧师没尽本分，那是牧师的罪，牧师要悔改，对不对？所以在这我鼓励你们要开始背，我也背，你们也背，所有人都要背。一到每一个礼拜背两问，一到三十八很简单，后面很难，我给你们一个礼拜一问就可以了。一到三十八问当信什么这一部分很简单，说这你都不知道，你说你听到听了十几年，我觉得为你很悲哀，我为你的信仰也感觉担忧，是不是？所以这是牧师的责任，对不对？好，这叫预防性，避免人们因无知而灭亡，甚至落入撒旦的阵营。所以使徒保罗就嘱咐所有的牧师，用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什么劝勉人，这不是私下的。所以有一个神学家怎么说呢？史蒂芬劳森说，每一个讲道都是直接向神交账，每个站讲台的使者都直接要向任命他执行任务的人负责。谁？你要向上帝负责，包括像什么会众选举你做牧师的时候，你要为会众负责。所以这后面的话很清楚，他们说如果你讨神喜悦，那么你惹谁不高兴都不重要。你反思这个，好，这句话是对我做牧师，包括我们所有做牧师的人说的话。如果你讨神喜悦，那么你惹谁不高兴都不重要，就是宁愿得罪人也不要什么得罪神。如果你不讨神喜悦，那你讨谁喜欢都没用。这话说太好了。一个传道人首先是讨上帝的喜悦，那第二个就讨会众灵魂的喜悦。这个灵魂喜悦不是说你想喜欢牧师给你讨好，给你讲好听的，他是关注到你的灵魂，对不对？所以牧师要根据真道责备你的时候，劝勉你的时候，你要什么？你要在上帝面前谦卑的接受，你不要从心里面开始抵挡，是不是？所以很多人嘛，不但不接受，甚至还抵挡。所以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牧师在生活方面也要做什么众信徒的榜样。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怎么说，说讲道要以敬虔的生活为后盾，传道人怎样传讲就怎样生活，平衡教育就离不开什么平衡的生活。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就很清楚的讲到，所以传道人教导是什么？教导的先知，代求的祭司，在自己家庭教会和社会中则是治理的君王。所以现在传福音中一个最明显的错误，就是在话语和行为上的盲视。所以现在传福音除了基督主权的要求，变成了什么？廉价的恩典。廉价的恩典导致就是什么？就廉价的生活。现在那些假教会不是这样的吗？你只要信就行了，那你悔不悔改都不重要，你只要信就行了，你犯罪也没事，你悔改你只要信就行了，他就这么讲。所以导致什么？这种叫福音廉价。所以促使人怎么样？没有敬虔，没有真实的悔改。所以教会为什么没有荣耀上，没有见证神的福音呢？所以托马斯布鲁克写到什么？传道人的生活应是他的教育的注释，他的生活就是他讲道的伙伴，天国的教训总是要用天国生活来什么装饰。传道者是镜子，是学校，是书，人们的眼睛在看，在学，在读，看见没有？所以为什么清教徒说一句话，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本活圣经，首要的是什么？牧师要悔改，是不是？我们在生活上有没有见证？有没有给会众留下一个什么榜样？你不要以为说哦，教会的牧者悔改，你们会众也要悔改，会众也要悔改，你们是否是以上帝你以你的父为家，以教会为母呢？啊，以上帝为父，以教会为母呢？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在地上整个时期都是以上帝的家教会为家。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什么为念吗？所以圣徒也当彼此相顾，将你的善行在坐在你弟兄最小的身上，就是在什么基督的身上在做的。当我们讲到这里头，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这个什么圣徒相通的时候，你去思考我们中间彼此有没有真正的交通。所以作为会众你来讲，你要尊重为你们在属灵上劳苦的牧师和长老、执事以至于教师，你要为这些人要尊重他们，是不是？你不仅在看重他们的事工，要尽力爱他们，就如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第五章十二到十三节里面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你、建你们的，又愿你们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的什么尊重他们。”在这我们有没有尊重？所以保罗也在提摩太就教牧书信里面教导我们怎么说啊？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的人，更当如此。在座的，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讲教会改革归到圣，什么叫归改革归正？你首先对上帝的敬畏，对神的顺服，那在哪些事上能够体现出来？就是首先对可见的上帝的仆人的尊重，和他神和他所在圣道的教导的什么的顺服。如果这个前提都没有的话，你说你敬畏上帝，你说你是顺服神的，唯有魔鬼才会信，对不对？今天很多人发现我们对上帝仆人有尊重吗？没有。所以你要悔改，对不对？还有呢，特别你要留意他们所传的道和他们所施行的圣礼，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再说你不要拒绝神所设立的仆人和他口中所报告的圣道，不要拒绝。今天很多人发生什么厌烦真道，是不是？当上帝仆人劝勉你的时候，你开始什么心里开始我们动物开始嘀咕，开始怎么样不耐烦，不喜欢听，这时候你要悔改。第三个还有什么？你要当存温柔和忍耐的心接受所受的什么管教，并要顺服对自己的命令。所以这命令是牧师从圣经那里教导他们的，也当顺服主交付给牧师管教的权柄。还有呢，你不单单要尊重教会的属灵的牧者，对不对？你要为他们祷告，还要顾念他们所需要的。所以包括什么共同分享属世的财产，这是主也是这样命令的，叫传福音靠什么福音养生，这是圣经教导。还有呢，在道理上受教，当把一切需用的给供给施教的人。所以圣经有一个例子啊，就是伊丽莎有个苏念夫人，她是什么接待员，对不对？她不仅尊重上敬畏上帝，也尊重什么神所设立的仆人，谁神人伊丽莎。她说什么？你看圣经怎么记载，在列王记下第四章八到十一节就讲了什么？这个苏念夫人对着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看见在旧约时候，圣徒都知道怎么尊重牧者、接待他们，在物质上分享。当时在新约时期，基督和使徒也得到了什么众妇女的供应，这是圣经的教导。那么在教会历史，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多特法规。多特法规第三十三条中提到什么呢？就关于教会赡养牧者的事情，怎么说？牧师因为年纪老迈、疾病或其他原因，不能从事教牧工作，仍需保留其牧师之尊荣与头衔。而教会按照区会总会有关此事的规定，应从 基金中提出供养费用，牧师的寡妇孤儿亦应当如此照顾。讲到这里的时候，在这我们教会也要在这方面不断的回归圣教改革。讲到这里再清楚了，这不是在为我自己争口，也不是为李牧师争口，是我们教会应当照着主的吩咐，照着力量应当赡养供养传道人，对不对？如果一个传道人家里面都不能够安安心心过稳定的日子，他要去劳苦工作，他怎么会有更多余的时间去顾念神国的事呢？是不是？所以你不可亏负，这是一个方面。还有我们讲到什么，我们不仅要为教会的牧者祷告，还有一个避而不听责备和毁谤。说在没有任何凭据之前不相信任何东西，在不敬虔的世界，许多假弟兄以及假冒为善的腐败的人，魔鬼所利用的破坏牧师形象的人面前嘛，为他们辩护。当有人毁谤牧师，攻击教会的仆人，上帝仆人的时候，你的责任是什么？避而不听，甚至要制止，对不对？你有没有这么做？所以要悔改。所以讲到这里，在座我们要去思考，今天在座的你是否以上帝为父，以教会为人？讲到这里，我想一个问题，你们去悔，每个人要悔改。我记得我来温州教会已经到现在已经十几年，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教会属于公共的地方，是你和我的什么属灵的家，你的心有没有常常顾念教会？教会很多事情要去做，对不对？比如后勤，我讲很清楚，后勤包括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做弟兄或做姐妹，你有没有去常常想到有些事情当做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你有把这些事放在心里吗？比如说很清楚啊，我们教会这么多后勤的很多事，厨房盗用的床被子，该洗该换的有人做吗？公共卫生有人打扫吗？没有人参与吗？我请问你以上帝为父了吗？你是真的是以教会为母吗？哪怕说你每个礼拜天你早一点来，是不是几个人早一点来把卫生都把它打扫了？所以造成我们教会在很多后勤这个事上一团糟。到洗被子，我记得有一次德寿弟兄，我们男人去洗被子，这不是教会的羞耻吗？该整理被床的时候没人，难道你们听到听十几年就是这样子吗？你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改革中的基督徒，你应该问问你自己，你有没有更多的顾念主的教会，在很多事工上去负担，帮牧师去分担，是不是？身为一个牧师天天给你们打扫卫生吗？这个教会是你和我属的家，我们要爱这个家，对不对？要有积极去参与。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什么？还有我们做事的人也不要抱怨，你做了上帝给你的机会服侍众人，对不对？你做了就做了嘛，很多时候你多做一点你开始不高兴，那你不高兴开始不要做了，上帝不喜悦，做了就心甘乐意的，对不对？我常常会想到我们教会厨房很脏，有的地方很脏，卫生间很脏，没看到几个人去处理这个问题。我不在这里面讲什么事情，我是讲到我们教会每个会友，你应该以教会为母。什么叫以教会为母？你要顾念教会所有的事情啊，互相分担呢、啊。你不能把这些事情都推到给别人去做，你们连参与都不参与。比如到洗被子的时候，换季节的换什么东西的时候，做姐妹的或者做弟兄的，你一看到可以组织嘛，私下组织可以来做这处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教会还不健全，如果有诸位执事就好了，这些事情要执事去处理。所以派我在这里的时候，作为弟兄，你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刚强起来，对不对？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子和根基。我们不能看到这个教会不健全，你还在那里面什么树上树乌龟一样在那里呆呆的等，你要起来呀、啊，是不是？参与教会中的服事，有很多事情我们一起来做。 我常常思考一句话，为什么上帝在中国大陆还没有开那么多扇门？因为我们还牧养不了，对不对？我们牧养不了，时间怎么样？是不是？所以在座我们讲这里头，在座以后我们都要回来，没什么可讲的。你不要以为出入改革中教会你就觉得好有什么优越感，你今天在很多事上你都不去积极的参与，教会里面一塌造的乱七八糟，没有人整。我在东北的时候我会发现也是个问题，教会里面做事总就这么几个人，就好像似乎这个教会跟你们没有关系一样，这是不应该的。教会一旦教会有什么事情，我们接下来教会有什么事，接下来教会有个通报，作为弟兄姐妹你要积极去参与，有些事情你们可以私底下去联络，我们哪些定一个时间，我们把这些事情后勤什么事情做了，好不好？所以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这些事情都是你们住在这里面就处理吧，好了，跟我们没关系，似乎好像这些住在这里都应该的，的确住在这里的人你也要注意个人的卫生，是不是？房间里的卫生，因为教会给你提供白白连绵的恩典住的地方，教会不欠你们的，是不是？你们要懂得感恩呢。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每一个人都要悔改，我们去思考什么叫和圣灵共治教会。这个教会是大公信的，建立在几个基础上，包括我们要思想圣徒彼此相爱是建立在共同的信仰。其实我们讲到那在真教会以外是没有真正社会温度，所以盼望神借着这样福音的信息教导我们的时候，每个人我们对照自己，无论教会我们每个属神的恩都当在神面前悔改。所以教会的改革它是持续不是一天。所以我们来祷告，尤其是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是来感谢你的怜悯，我们是来看到你怜悯我们这个时代，也怜悯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还有机会得听真道，我们也对照真理，我们也要在你面前要悔改。我们是来看到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我们即使蒙了真理的教导，我们的的确确在敬虔的知识上，我们听而又听学而又学，主啊，我们在很多的事上还仍然有过犯有过失，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悯我们的教会，求你使我们的教会在你面前得蒙你的喜悦，使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我们也查验自己，我们在很多事上不仅犯罪得罪了你，也得罪我们的灵舍，我们也求你怜悯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也给予我们悔改的机会，让我们在你面前不仅受了真理的教导，我们因此也靠着你恩典和力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实行照着真理而行。主啊，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各样事上做众人的榜样，无论做牧师的还是做会众的，我们都当在主面前彼此的悔改，也在主面前也当照着主的吩咐规规矩矩的按照主的真理来建立你自己的身体，使你的国度在这个地方在各处得以扩张，也将得救的人数加添在其中。主啊，愿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诸位，使我们既然知道我们应当尽到基督徒的责任，那就在地上怎样过一个感恩的生活，使我们知道我们要以上帝为父，要以教会为母，因为在教会之外无救恩。神让我们思想到，我们若有犯罪的，若有被过犯所胜的，我们就当在神面前寻求神的饶恕和赦免。我们唯有知道在这传真理的教会之外是没有赦罪的权柄。主啊，愿你怜悯我们，我们也盼望主使这些在教会历史当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包括最近发生的事情，都成我们众人的警戒，让我们知道神宽容我们并不代表神容忍我们在软弱当中，而是让我们要越发的刚强，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站立得稳，在这个时代更好的为真理征战。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与圣徒相通乃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信仰的根基上，主愿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在信仰上更加的警醒，尤其在末后的时代，人心的人耳朵发痒， 甚至他们不喜悦听神的道。求主给我们恩典，使我们不要厌烦你的话语，使我们时刻要警醒。愿主恩待我们，也保守我们众人分散的脚步，也怜悯我们接下来这一个礼拜的生活工作，也顾念我们众人在家庭敬拜，在个人的灵修上，在敬虔追求上，我们不断的长进。盼望主也帮助我们诸位能够从教理问答入门开始，使我们不仅是背了，而是真正从其中去思想，将你的教训存在我们的心中，也教导我们的孩子从小敬畏神。主啊，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